请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让我们看第二章第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的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然后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章，对不起，二十一章。第十一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好像我们的圣经战术就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交通昨天提到的启示录。我们说要明白启示录，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启示录的 Alpha 跟它的 Omega， 它怎么开始的，它怎么结束的。你看它的头，看它的尾，看它的开始，看它的结局，你大概就知道这本书圣灵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它的用意在哪里，它中心的思想在哪里。我想我们昨天说过的我们不再重复。那么如果大家稍微对于启示录有一点认识，都知道你一开始前面三章特别讲到七个教会，那么我们的主就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所以第二章第三章就是我们主怎样的分别对这七个教会都有一些的话，那么这就是给七个教会的七封的书信。那么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你就不再看见七个金灯台。我们知道最后的一幅景象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新耶路撒冷呢，远远看过去，圣经告诉我们说远远看过去，它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现在的碧玉是半透明的，但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碧玉是透明的。就好像今天的金子是不透明的，但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金子是透明的。那么特别讲到城里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然后圣约翰也提醒我们，在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启示录一开始给我们看见教会，但最后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好，我们现在要问说，如果我们把启示录的 Alpha 跟 Omega 我们仔细读一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启示录里面圣灵所要启示给我们的中心的思想。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讲到七个教会，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你还记得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刚好被充军到巴摩海岛，那个时候呢，特别是主日，所以他心里受感动。那么尤其是主日，好像每逢佳节倍思亲，现在约翰呢是远离弟兄姊妹，所以他就能回想他们当初和众生徒在一起聚集的光景。但现在呢，约翰是一个人，是孤单的在巴摩海岛上。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特别从后面的书信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约翰一定像大祭司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心中怀的十二个支派，肩上背的也十二个支派。所以约翰呢，虽然他是孤单的在巴摩海岛，到了主日的时候，他还是把众生徒众教会带到神的面前，也肩负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他怀念众教会，他当然知道众教会的情形。所以呢， 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他思念众教会的光景，所以然后呢，圣灵就用他的思念，用他的怀念，用他对于七个教会所知道的种种，然后我们的主直接的对他们说话，分别的对以弗所教会说话，施梅拿教会。那么原来这七个教会乃是代表众教会，凡有耳的都应当要听。那这些话乃是我们的主对众教会所说的话。那么提起教会，大家都知道，当约翰回过头去看过去的历史的时候，当然根据约翰的福音，约翰当他回忆的时候，他就想起了他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而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是黄昏四点钟的时候，他就是听见有人做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就撇下了地上最亲密的关系，约翰施洗约翰当那里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施洗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是约翰跟安德烈和他站在一起做那个荣耀的见证。但是现在不是约翰，不是使徒，不是施洗约翰不宝贝，但他发现宇宙中的至宝。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他就撇下了一切，就离开了施洗约翰，然后那天晚上就与主一同住。那么弟兄姊妹，因为他听见说看哪神的羔羊，从此以后他就跟随他的主，所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所以这个可以说他最早最早遇见他的主。那么如果讲的教会，如果讲的教会的话，我们知道是约翰是亲眼看见教会在五旬节诞生的。不过在五旬节诞生以前，他也亲眼看见有一个人是神借着玛利亚给他一个身体，结果那个有这个身体的人对天上的父说，神啊，我来了，你给我一个身体，我来了乃是要遵行你的旨意。结果约翰就看见那个身体在地上行走，是神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但是无论到哪里，那个身体就把天堂带到哪里，无论到哪里就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所以约翰当他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他说道成了肉身，直达帐幕在人间，然后下面接着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看见过他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在地上行走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地上行走。感谢主，约翰跟随了主大概三年半之久，然后他等到五旬节那一天，他看见教会诞生的时候，他才忽然明白过来，原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乃是教会的元首。当初那个玛利亚所给主耶稣那个身体，怎样让我们的主耶稣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最后他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这就为什么，这就是怎样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现在呢，我们主升天了，到荣耀里面去了。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主乃是借助一个奥秘的身体，基督奥秘的身体，仍旧在地上行他当初所行的，教训他当初所教训的。所以弟兄姊妹，从使徒行传以后，你就看见说，虽然我们的主在天上，但是他的身体在地上，所以教会就变成了宇宙人，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那么弟兄姊妹，虽然今天人看不见元首，可是借着他的身体能叫我们看不见那个人格，就好像一个弹琴的一个音乐家一样，当你看见他在那弹琴的时候，你才能够看，你才能明白他里面你所看不见那个才华。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我们的教会就诞生了。那五旬节教会诞生的时候，约翰在哪里？因为他亲眼看见教会诞生，然后他也亲眼看见教会成长。那么如果大家读启示录，如果大家读使徒行传，我想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教会头100年的历史， 刚好是分作三十三年、三十三年又三十三年。头三十三年，那个历史乃是教会元首的历史，他怎么诞生，然后他怎么升到宝座去。所以我们根据四福音，我们知道说他怎样降生在马槽，最后怎样一直成长，最后长成一直达到宝座，那么中间是经过十字架。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的成长路。他当初怎样的从马槽开始，从伯利恒动身，最后呢，我们叫他达到宝座，这是我们教会的元首。那么教会的元首如何，教会也是如何。所以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看见那头两章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怎么诞生的。起初是120个个人，那么自从我们知道，自从圣灵降下来以后，圣灵就把这120个人进城工作，一个基督身体里面120个肢体，结果他们就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教会呢就诞生了。因为教会诞生，弟兄姊妹，是个根基的工作，是个福音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圣灵的彰显，特别为了一些软弱的人，结果就借着方言，就借着风，就借着火，就借着轰轰烈烈，给人看见好像是看见这个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的，因为教会诞生了，福音传开了，那么弟兄姊妹，教会就开始了。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使徒行传的话，那你就发现教会不只是怎样的诞生，然后教会怎样的成长，最后呢，等到保罗被放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看有的教会已经成熟了。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能够对他们说，对能够给他们的启示，乃是圣经里面最高的启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有很多话我不能对你们说，因为你们担当不起。为什么担当不起？我们的生命够不上。所以等到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写哥罗西的书的时候，有的教会已经担当得起。所以以弗所书也好，哥罗西书也好，他所给我们看见乃是圣经里面最高的启示。那么腓立比教会也是如此。腓立比给我们，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腓立比书里面的经历是圣经里面最深的经历。所以可见最高的启示和最深的经历是给了那个在主里面成熟的腓立比教会、哥罗西教会还有以弗所教会。所以当你读使徒行传的，你就看见教会怎样从婴孩到少年，最后呢到了成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中间经过了多少的时间呢？刚好也是33年。而这33年，如果你要一句圣经来形容它的话，那就是箴言里面的一句话，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不是到日落。为什么？因为到日午的时候，太阳的度量是最大的。所以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教会从诞生开始就像黎明的光一样，越照越明，然后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的身量就像基督的身量一样。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知道教会的黄金时期在历史上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从教会的诞生一直到它长成，大概也是33年。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使徒行传里整个所包括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到三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还有一个呢就是保罗。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刚好在撒网，所以后来呢，彼得的执事就变成了撒网的执事。他一网撒下去，3000条鱼就进来，又一撒一次的网，5000条鱼就进来。所以彼得的工作乃是根基的工作，因为 主呼召他，要叫他得人如得鱼。所以你看见说保罗的彼得的工作乃是撒网的工作，所以彼得和其他使徒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可以说是根基的工作。那么记得吗，我们的主又把钥匙给彼得，那个钥匙是多数的，所以他就用这个钥匙就开了天国的门，在五旬节那一天开了一次，到了哥尼流家里又开了一次。所以我们肯定的知道说，当教会诞生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给彼得的托付，就是他给他那份职事，给我们看见他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应作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圣灵的工作所显在外面的，好像是外面看得见的，好像你看得见那个神的同在，有风，也有火，也有那些方言等等等等。那么很明显，这给我们看见前面12章那个行传乃是彼得的行传，特别是那些使徒们怎么在教会，怎么在刚刚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为教会立定了很稳固的根基。但是我们的主不只得着彼得，主也得着了保罗。那保罗在蒙召的时候，他是个支搭帐篷的人，所以他的职事呢就变成建造的职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虽然是在彼得、约翰这些使徒的时候教会诞生了，但现在神要兴起一个会建造的人，会把神的儿女怎样从婴孩的阶段带到少年的阶段，然后带到成长的阶段。那么这个职事当然就托付给了保罗。所以从13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你看见说很明显那个行传是保罗的行传。为什么？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神借着保罗能够帮助教会怎样的成长。那当教会成长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婴孩，我们不在幼稚园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再是凭眼见，这是很明显的，不再是凭眼见，乃是凭着信心，不再凭着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不再是像风一样，不再像火一样，不是轰轰烈烈的，没有，乃是当他们保罗跟他们一些同工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有一个声音说要为我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这个声音不止保罗听见，巴拿巴听见了，教会里面的同工他们都听见了。现在有一个耳朵，那个耳朵能听见里面微小的声音，外面没有看得见的风和火，没有，因为现在慢慢长大了。所以不止如此，现在你看见等着保罗出去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他要往一个地方去，结果圣灵说圣灵禁止他，还有又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圣灵说耶稣的灵不许。所以在保罗里面有一个感觉，保罗顺着里面的感觉，顺着恩膏的教训往前走的时候，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在云柱火柱的率领底下。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是圣灵带着教会成长的，教会不止从圣灵入门，也是借着圣灵来成全。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一位圣灵，当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看见那个轰轰烈烈圣灵的彰显，现在呢西奇特在成熟的人身上，你看见就变成里面非常微小的声音。所有能够接受圣灵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子，换一句话说，这些人在主面前就成熟。所以当你看见这个整本的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那教会是怎么诞生，然后教会怎么成长，最后怎么成长，所以一共经过了66年。如果你读完了使徒行传以后，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人，就是约翰，他也和彼得一同站起来，彼得说话他们也一同在那里站在他的旁边，去殿里祷告他也跟着彼得一起祷告，当彼得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的时候，他说阿们，结果呢神迹就发生了。但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听不见约翰讲过一句话，他没有单独的讲过一句话，没有。为什么？ 因为圣灵要保留它。为什么要保留它呢？如果你讲到整个教会的历史，整个教会的历程的话，你不能光讲诞生，你也不，当然源头很重要，讲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等到教会诞生以后，你不只注意的是诞生，你不会注意的是成长。那么更重要的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约翰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了，但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像你听不见他说话。为什么？因为圣灵要保留他。到了一个时候是约翰起来说话的时候，特别是保罗到荣耀里去，特别是彼得到荣耀里面去，他们都立了根基的工作，他们也把教会带到成长的光景。但是现在约翰所面临的，这就是主所托付给他的。所以大家还记得吗？当约翰在那里主呼召他的时候，他是做捕网的工作，他在正在捕网。所以后来主所托付给约翰的通通是捕网的知识。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福音的网慢慢的破了，大家不明白基督教基督怎样是耶稣，怎样是神的儿子。结果请记得，当马太福音介绍我们主耶稣是君王，当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当路加给我们看他荣耀的人子，那么现在呢，有一个人起来补网。怎么补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位主乃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约翰在那里做补网的工作，这是就做这个福音的网来说的。但是很稀奇一件事，就是现在约翰等到保罗到荣耀里去，彼得到荣耀里去以后，你看见又是33年。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教会的百年史，教会第100年的历史。但这100年历史很明显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你明白教会的百年史，你就能够明白教会2000年历史是怎样一件事。那么好，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约翰在使徒行传没有说话，但是现在呢，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约翰福音是补那个福音的网，但是使徒行传约翰的启示录呢，是补另外一方面的网。不止福音的网破了，而且你看见教会的网也破了。你说这怎么可能？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吗？那基督的身体应该是永远年轻的。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意思就是说基督的同在在这里，基督的荣耀在这里，那么基督的生命在这里彰显和流露，那么弟兄姊妹，那当然是永远年轻的。有没有一个可能，今天你看见教会好像社会一样，社会里面有罪，社会里面人需要悔改，那么教会是不是也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教会就做生命来说，我们知道乃是基督的身体，但另一面教会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他们本来在世界里面，他们本来就是罪人，结果主他把他们呼召出来，然后聚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不是天使，他们不是从来没有沾染过罪的痕迹，不是，他们曾经犯过罪，而且他们都是罪人。那么今天呢，因着罪人，所以他们蒙了主的恩典，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所以你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等到使徒行传完了以后，当你读到启示录，特别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才读到教会头100年最后30年的历史，你本来不知道的。如果你读保罗书信，你看教会欣欣向荣，你看教会是那么健康，教会慢慢慢慢怎样达到成熟。但是不要忘记，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那么现在保罗到荣耀里去了，彼得也到荣耀里面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约翰很惊讶的，当他面对的镜子，他看见自己的脸，自己的时候，他当然知道他脸上慢慢有皱纹，外面的一天毁坏一天。但是弟兄姊妹，他不觉得惊讶，因为罪进到人的里面，虽然约翰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罪的同在还没有离开他，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罪才完全离开他。而且今天 因着主耶稣的救恩，我们知道老约翰他能够知道说他不再落在罪恶的审判底下，但是弟兄姊妹，肉体仍旧在他身上。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他能够胜过罪的权势。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约翰天天过得胜的日子，并不表示说罪不存在了。我们一个人今天，我们一个人能健康，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没有病菌，不是的。我们口腔也有病菌，我们身上满的都是病菌，但是一个人可以是非常健康的，只要他抵抗力强，只要他睡得好，只要他休息得好，只要他生命力旺盛，我们知道他就能够胜过这些死亡，就能够胜过这些病菌。所以同样的，今天神没有把我们身上，把从我们身上出去所有的病菌，你仍旧在一个被病菌环绕的环境里面，但是你可以是一个健康的人。基督徒就是如此，约翰就是如此。自从主升天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也经历自己的软弱，他也知道自己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体贴肉体，他就是死；什么时候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约翰蒙恩得救以后，并不表示说在他身上就没有受肉体的搅扰，没有受世界的捆绑，不是的，他乃是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天天的得胜。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今天他自己可以发现他慢慢老了，他很惊讶的就是教会怎么也会老。所以后面最后的33年，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就是教会后来到了后来，你看你慢慢慢慢就老化了，慢慢慢老态就显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而且不止脸上满了皱纹，就像保罗所说的，也有玷污。那么我们要问，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怎么可能有玷污呢？怎么可能有皱纹呢？不要忘记，教会的外面是世界。什么时候教会离本来教会应该是远离世界，什么时候教会靠近世界一点，结果他就受了玷污了。什么时候我们靠近自己肉体一点，我们就老化了。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旧人虽然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什么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来征服我们，叫能带着我们得胜，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什么时候我们靠近接近肉体，结果很自然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老化的现象。我的儿子他因为在美国长大的，所以呢他讲的英文中文还是可以讲，还会讲，但是很多的中文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所以有一天他就告诉他妈妈说，哦，我的姥爷就是他的外祖父，他已经很旧了。那弟兄姊妹，他很旧的意思就是很老的，因为在英文旧跟老是一个字，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老旧了？因为我们的旧人有多旧吗？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旧人变成陈旧呢？因为他被罪污染，被罪捆绑，不知道有了多少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说，什么时候教会一被世界污染了，你看见今天教会就是这种情形。今天许多时候你看见教会跟世界好像分不开一样。我们都知道说，船水可以在船里，教会就像船一样，这个世界像水一样，水啊，这不这船可以在水里，但是水不可以在船里。什么时候水在船里，什么时候世界在教会里面，你看这个教会一定要堕落，一定要沉着。你就看见说教会跟社会没有什么两样。很多的年轻弟兄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来到教会里面好像失去了很多的自由。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教会里不失去自由，你在哪里失去自由？这个世界是完全放松的，这个世界根本不踩刹车的，你看见吗？今天在两性之间根本是完全颠覆性的。问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到教会里面我们还没有受约束的话，那就证明说教会跟世界是完全一样的。但什么时候叫世界的灵一进到教会里面，你看见吗？但自自然然他就被了玷污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仍旧在肉体里面，我们蛮有自己的主张，所以等到我们一热心，等到我们一来服侍神的儿女的时候，慢慢我们的主张就进来，慢慢我们的意见就进来了， 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为什么今天教会四分五裂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爱主。如果不爱主的话，你天天爱世界，做个礼拜，没有事情发生。但是就是因为有一半基督徒，他们爱主，热心追求主，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他们忘记了，人可以办工厂，人可以办学校，人就是不能办教会。你看见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人在那里掌权，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说，教会的光景就开始堕落了，教会的看光景就开始走了样子了。所以弟兄姊妹，当约翰回过头去回想小亚细亚的众教会的时候，有一件事叫他非常伤心。从后来七封书信我们看得出来，在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的，你就知道教会老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教会世俗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在推啊推拉教会，甚至于有拜偶像的罪，甚至于有犯淫乱的、犯奸淫的罪。你说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在教会今天还没有经过一百年呢？还没有庆祝一百年，你看见没有？今天不过是主升天了六十几年，你看教会已经坠落了。所以你记不记得，在七个教会里面最叫人难以置信的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三十年前你看见，就是因为他们成熟，所以保罗把最高的启示给了他们，曾几何时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警告他说，警告他说，所以你应当回想，你太不回想了，你总是满足于现在你所看见。你如果和从前比一比的话，现在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没有了。当初三十年前金子银子都没有，但是叫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人起来行走，那个能力还在。所以弟兄姊妹，怎么三十年就可以看见一个教会好像在天上，既然好像坠落到地上一样。弟兄姊妹，所以主怎么用的话，怎么你从哪里坠落的？这个坠落好像一颗心坠落一样。不要忘记啊，如果你从来没有爬到天上，不叫坠落。现在以弗所曾经爬到天上，满了主的同在，现在坠落了，稀奇吗？所以主怎么说呢？你从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你说不对，这个道应该对不信的人讲，不信的人要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叩你的心门，希望你们能把门打开。弟兄姊妹，在这里主耶稣叩门不是叩罪人的门，这里的门乃是叩教会的门。教会如果是满有主的同在，主应该在里面才对，主怎么跑到外面去叩门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说你们要悔改。你若不必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什么叫起初所行的事？起初所行的事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那些事。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弟兄姊妹，这个太严肃了。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今天经过了一千年以后，我们知道主果然把那个灯台从原处挪去了。你要说我们从前有辉煌的历史，从前我们满了主的同在，但是不，今天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你看见是灯台就要从原处挪去。那么难道主只对以弗所这样说吗？不是，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主都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头一百年，刚他们讲的源头是基督，怎样是元首，怎样从伯利恒经过十字架达到宝座，讲的教会呢，感谢主也是诞生了，荣耀里面诞生了，然后他们也在恩典中长进，也是经过十字架然后达到宝座。但是曾几何时，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人忘记了自己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慢慢以为自己就属灵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罪的痕迹，这是自己欺骗自己。 我们多么会犯罪，我们多么会骄傲，本来我们一无所有，没有东西可以装饰的，等到慢慢慢慢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身上看见主许多的恩典，结果我们不小心把他的恩典做了我们的装饰，我们好像告诉别人说我们已经有了，其实主说你是瞎眼贫穷可怜的。所以弟兄姊妹，菲勒铁菲乃是丰富的，但什么时候你把这个菲勒铁菲当作你自己的标签，慢慢你觉得你自己富有的，那弟兄姊妹，主怎么说呢？岂不知道你是贫穷瞎眼可怜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吗？这些教会不是从来没有进步过的，这些教会从来不是从来没有长进过的，感谢主，就是因为他们长进过，就是因为他们好像爬在天上，但是主说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整，当你看到，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当你感能感觉到约翰所感觉的，所以当他看见说当教会好像充满了荒凉，那么现在呢教会好像这个老化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果关于传福音，关于怎么样撒网，关于怎么样的开门，你要问彼得，这是主托付给彼得的。那么教会到底怎么成长，当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得到了答案。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教会老化的话，如果教会堕落到一个地步需要悔改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岂不是就是约翰神托付给约翰的指示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只想了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丸，我们忘记了只有启示录我们才知道教会头一百年的历史，我们才知道说我们也曾经堕落过，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曾经需要悔改，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有了玷污，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有了皱纹，但是现在问题，那个路在什么地方，是不是，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你要成长，你读保罗书信就可以，如果你要知道怎样的根基，你只要读四福音，你读彼得前后书就很清楚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讲的教会老化了，那么到底那个路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保约翰那个时候已经快100岁了，他心里面当然非常沉重，就着约翰自己，他有何德有何能能把教会带回到荣耀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一讲到教会荒凉，一讲到教会软弱，教会老化，就叫你想起旧约里面以色列怎样被掳到巴比伦，是同样的事，一个老化的情形就是被掳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约翰的指示是什么？约翰的指示乃是恢复的指示。恢复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这些老化的教会，或者说已经被玷污的教会，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路能把我们带回到神旨意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头100年，光到后面33年，你看见教会好像已经被掳了，被掳到哪里去？被掳到世界里面去，所以才有玷污嘛，被掳到肉体里面，所以才有什么，才会老化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在主面前披麻蒙灰，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不要以为说最近经过了2000年以后教会才是今天的情形，不是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路，因为圣经老早告诉我们头100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要觉得稀奇。但是问题就是拯救的路在哪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拯救的路就在启示录，而主把这一卷书给约翰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着教会见证的恢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只喜欢保罗书信，只喜欢四福音，他们忘记了启示录，而当他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所注意的又是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但如果你把启示录头跟尾读过的话，你就明白过来了，原来在这里主把一条路给了我们。当教会荒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有明天的。不要忘记，约翰的福音是一本讲联合与基督联合的书， 许多人忘记了启示录也是讲到与基督联合的书。这个也许大家觉得很奥很稀奇，因为启示这个约翰的福音很明显讲的与主交通，住在基督里，这个好像是奥秘派的经历，好像是盖恩夫人的经历，这个当然讲的与基督联合。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读启示录，你能够讲的与基督联合吗？难处就在这个地方，许多人读启示录读错，就读不出原来启示录也是讲的与基督联合。但是问题在这里，当你读约翰的福音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与基督联合乃是以基督的历史来做我们的历史，我们是没有历史的，我们的历史是从基督历史开始的。然后当你读约翰的书信的时候，你看见是以基督的经历来做我们的经历，我们是没有经历的，我们是以基督的经历做我们的经历。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请记得我们讲到与基督联合乃是指着以基督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我再说弟兄姊妹，就是教会的本身来说是没有前途的，你越看你越灰心，你越看你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把我一生投资在上面。但是不要忘记，教会是没有前途，但是基督是有前途的。什么时候基督有明天，教会就有明天。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可以散布失败主义，主今天所启示给我们看见的，他最后一定要完成的。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教会是有明天的。那你怎么知道教会有明天呢？你如果仔细看约翰的经历就很清楚了。当约翰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可以他能够看到以弗所的海岸线，他似乎能够看见众教会的光景。那他心中明白得很，有七个教会，五个教会需要悔改，没有人比约翰更知道当时教会的光景。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当他受感动的时候，圣灵说，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吹号。所以你看见，只要他被圣灵感动，结果他听见的不是前面，他看见也不是前面，看见的是后面。然后呢，就告诉他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底、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个教会。现在你有话要说了，现在当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现在你知道怎么补网了。现在你知道说教会到底前面的路是怎么走的，到底今天的路在什么地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转过身来，他说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然后灯台中间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那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是七个教会，而且几乎是七个老化被玷污的教会，外面有世界，里面有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七个教会有五个需要悔改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说是不是教会没有前途了？但是感谢主，我们所看见的在推亚推拉，还有犯奸淫，还有拜偶像。但圣经说，当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当你往前看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圣灵在教会里面要继续工作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好像看不见七个教会，你看见乃是七个灯台。以弗所是个有地上有一个教会，在天上就有个灯台。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金子从哪里来？金子代表神的性情。今天在以弗所的教会，或者说在提耶推拉，你能找到金子吗？也许你在菲拉铁菲可以找到，但别的地方你能找到金子吗？但是感谢主，我们要问说，那个金子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很清楚的，等到你真的读到启示录二章三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虽然每一个教会的光景都除了菲拉铁菲之外，你看见都有叫人你看见都有失败的情形，都有软弱的情形。但是感谢主，当大体的教会荒凉的时候，我们的主做了一件事，他呼召得胜者。当所有的人都失败的时候，结果有一般的得胜者，他们站在这个神旨意的水平上，他们仍旧背负神的见证。意思就是说，当大体荒凉的时候，神就把见证的责任就放在 这些人的肩膀上。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得胜了，就是全体得胜了，他们身上的金子就代表整个教会的金子。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们在那里得胜，结果你看见在天上就是那个金灯台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一条路，当教会正常的时候，你看有以弗所的教会，你看见有这个士美拿的教会，你看见有帖撒罗尼迦，你看见有推亚推拉的教会，不管你在哪里，弟兄姊妹，如果这是基督的教会，他的心应该要像基督的心那么大，能包容所有在以弗所的圣徒，能包容所有在士美拿的圣徒，因为他们的心像基督心那么大。就像这里所说的，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意思就是说他就包括了所有他身上的肢体。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颗心像基督的心那么大，同时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肩膀像基督的肩膀那么宽大。意思就是说，当教会是灯台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灯台是照亮在这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个地方的灵魂都挂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知道在纽约，在美国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不传福音的，他们觉得我们只要属灵就可以了，传福音是别人的事。弟兄姊妹，没有这件事。你要明白，你要看见说，如果今天是教会的话，你不可能不传福音。如果今天是教会的话，你看见需要有一个大的肩膀，所有这个地方的灵魂都挂在他的肩膀上。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啊，这个这个孩子，你知道孩子都是父母的，但有的孩子好一点，有孩子差一点。所以等到孩子功课很好，成绩表现很好的时候，你看就做丈夫就你看这是我们的孩子。那如果呢这个成绩不大好，这是你的孩子，你看见吗？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今天属灵的事你要争先，传福音的事你照样要争先。既然今天主把我们摆在一个地方为主做见证，那么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我就知道说，今天主需要给我们一颗心像基督一样的心，能包容能爱所有基督所包容所爱的。那么神也给我们一个宽的肩膀，叫我们能够肩负所有这个地方灵魂的责任。福音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教会正常的时候的情形。但如果教会荒凉，如果教会失职了，有的人在那里分门别类，有的人在那懒惰，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教会是不是神，是不是因着人罢工的缘故，神一点办法就没有呢？不，神在以弗所仍旧有他的见证，神在士美拿仍旧有他的见证。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如果我们不做见证，神一点办法也没有，见证就没有了，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吗？当大体荒凉的时候，结果有一半人答应神的呼召，你做梦也不用想到的。他不是，他好像你好像连认识都不认识的，结果他们在那默默的肩负主自己的见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只要以弗所、小亚细亚有七个教会，但是呢，在天上就有七个金灯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目的，神的旨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神给教会托付一个使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教为什么七个钉灯台乃是代表七个教会，因为灯台特别是讲到这个教会的功用来说的，就是功用来说，它是照亮在黑暗人看不见的地方。所以什么时候教会不能尽它的功能，当然灯台就挪去的。所以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当你看见神在时间里面，你看见不管教会怎样的荒凉，你看总有一般人在那里维持神的见证，所以最后在主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现在我们要问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主是不是真的会完成他所要完成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那个情形的话，你就要读启示录最后一章到21章，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最后的一幅图画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当他讲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 那里特别讲的什么呢？那里特别讲到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这光辉这个字是翻译错误的，在希腊原文里面是它的光体如同极贵的宝石，它不是光的本源，它乃是个光体，是托住光的。所以神在天上摆了两个光体，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所以不要忘记，等到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你从远远看过去，就好像太阳一样，就好像星星一样。那么我们要问，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多少次呢？只出现了两次。所以这两次是彼此解释的，你看见吗？等到你看到以后宇宙最终的光景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什么？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城中有神的荣耀。那么这个城呢，原来是个光体，这个城的光体，这个城它的光体是怎么样？就好像星星月亮一样，像什么？像极贵的宝石。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在哪里出现的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那个明光这个字，就是和启示录二十一章那里所讲的光体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如果你读到有一种英文的翻译，他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宇宙中的星星一样。所以这个一点都没有犯错，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只有两个地方讲的光体，在旧约有太阳跟月亮，但是在新约里面只一个地方，就是腓立比第二章，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使徒启示录二十一章。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就是世上的光，不要忘记，严格说来我们只是光体，我们不过像月亮跟太阳一样。所以呢，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要显在这个世代中，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光体一样，人家看过去好像太阳，人家看过去好像月亮一样，这个应该是教会的功能。那弟兄姊妹，等到最后，启示录，等到人类到了最后结局的时候，我们要问说，神的工作到底有没有完成？感谢主。最后你看见说，原来呢，你看见新耶路撒冷城，它整个的光体好像极贵的宝石，像金刚钻一样，好像碧玉，明如水晶。那么弟兄姊妹，稀奇得很。然后下面你再读下去，他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那弟兄姊妹，稀不稀奇？当你读到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二章第三章你看见有灯台，而且圣经明明说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个我们清楚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七个灯台上面有灯，然后灯上面有油，里面有油，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大祭司呢要拿着金剪，如果哪个灯慢慢冒烟了，他还在那修剪。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光当然是指着神自己来说的。那么教会不过是金灯台，但是很稀奇，前面三章没有讲灯在哪里，没有告诉我们灯是什么。你当然知道灯在哪里，但是没有讲灯在哪里。所以这就是约翰的笔法。约翰常常写他的书信也好，写他福音书也好，写启示录也好，他常常埋一些的伏笔。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他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那凡喝这世上水的还要再渴，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可以永远不渴呢？我们约翰在那埋了个伏笔。所以一直等到你读到约翰的后面，当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特别就约翰记载，主耶稣说我渴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撒玛利亚妇人能不渴呢？因为我们的主就为着我们这些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的人，经过了地狱的苦痛苦， 他经过了那个地狱的痛苦，他说我渴了，因着他说渴了，所以我们为我们渴了，尝尽了所有地狱的痛苦，所以现在呢，我们不需要再渴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约翰的笔法，就是这个笔法。同样的，当他讲到灯台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是灯台，但是不要忘记，教会光是个器皿，这个器皿不过是光体，不过是托住那个光就是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羔羊乃是那个灯。今天教会所以能够尽他的功用，不要忘记，因为羔羊乃是灯，羔羊是灯，不光指基督是灯，不光讲了基督是元首，这位做教会元首那一位是曾经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一位，所以羔羊就是那个灯。反过来说，当你读到这里羔羊是灯的时候，你忽然间明白过来，如果羔羊是城的灯的话，那么整个城什么？整个城当然是个灯台，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启示录刚开始是七个金灯台，到了最后以后，最后的时候，你看宇宙乃是个大的灯台。为什么？因为整个城就是那个大的灯台，羔羊是灯，神当然是城中的荣耀。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你现在就知道说，如要明白到底启示录是讲什么，非常清楚的。一开始给我们看，问说教会有没有明天，教会的路在哪里。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在时间里面，你看圣灵所做的乃是怎么样，借着呼召得圣者，然后带进他自己的见证，那么在时间里面教会慢慢成熟了。这一般得圣者的成熟就是换全教会的成熟。我们常常会想说，如果今天全教会都要成熟，要等到什么时候？你看看每个主日我们有多少人来聚会，你看看祷告聚会有几个人来祷告，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你就晓得说，如果要等到大家都得胜了，那应该每次祷告聚会都像今天一样，每一次聚会应该满了主的同在，教会不是如此。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教会才成熟的？是不是各个成熟教会成熟？不是的。你看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到底今天教会有以弗所教会有没有成熟，是看以弗所教会主有没有得着一般得胜者，他们的成熟就算全体的成熟。不要忘记了，基甸的得胜就是全体的得胜。以法莲没有上战场啊，以法莲为什么可以收拾战利品呢？弟兄姊妹你记得，今天如果主呼召我们做得胜者，你是为着全教会得胜的。你在那流泪流血甚至流汗不要紧，弟兄姊妹，最后谁来得出最大的益处的？全教会得着益处的。所以什么时候叫得胜者成熟了，就是教会成熟了。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今天不要忘记，今天主借着彼得的指示，借着约翰的指示，保罗的指示，你看教会怎么从诞生到成长。但如果教会今天荒凉的话，你看见是不是神就没有办法了？还有办法，神要继续他自己见证，他的见证乃是放在得胜者的身上。所以他一直做到什么时候？做到有一天，你看见整个的宇宙，今天是七个，在就是说今天是众教会，但到那一天你看见乃是一个金灯台。意思就是说，今天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新耶路撒冷，这就是最后神要得着那个荣耀的教会。但是那个手续，那个经过是怎么样的？是经过启示录从第一章一直到22章，这里面所发生的事和我们的成熟大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启示录2章3章告诉我们，教会是在时间里，但是呢一直等到到最后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叫荣耀的教会最后在永远里。但是不要忘记，从今天从七个金灯台到一个大的金灯台，代表什么？代表圣灵今天没有不止息的工作，他仍旧在我们身上过，他没有放弃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你把启示录从头到尾读过了以后，你就清楚了，你就清楚说启示录2章3章主在那里呼召得胜者。那现在我们要问，谁是得胜者？怎么样叫得胜？你给我得胜的下一个定义。感谢主，从第4章以后开始，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才叫做得胜者。 不止我们得胜，我们要像羔羊那样的得胜。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乃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所以我们做了羔羊的同伴。现在不是在内室里面与主交通，现在乃是主呼召我们说，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们要串山越岭而去。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整本的启示录。许多人只会在修道院里面属灵，许多人不能够在这世界里面属灵。当你从第四章第五章以后，你看见说，今天神好像把我主好像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世界，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要产生得胜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然后有一般人神就把他们见证之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如何得胜，怎样得胜，这个得胜者他们的前途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从第四章一直讲到第二十章。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最后神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说不错，这里面有七个印，七个网，还七个号，但是不要忘记背后有他属灵意义的，背后有他属灵的教训的。那个就是约翰在第十九章里面讲到，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预言的灵意，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原来预言不只有话，话背后还有灵。那么请记得，那个预言背后的灵就是指着，当我们的主把这预言的话告诉我们以后，它背后有个教训。当我们读完了启示录以后，不是叫我们更明白将来的事，更明白到底七个印怎么解释，七个碗怎么解释，不是。当你读完了这个启示录以后，你知道说教会是有明天的，你才知道说今天当初主怎样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从巴比伦带回来。那今天你看见了，借着启示录的教训给我们看见说主怎么样今天做恢复的工作，先恢复你和我，然后再恢复教会的见证，怎样把我们把教会带回什么，带回到耶路撒冷。那最后呢，弟兄姊妹，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所以感谢主，现在给我们看见，按道理来讲，我们这些人一属肉体，我们这些人一不爱主，主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不要忘记，没有这件事。今天我们在旷野里倒闭了，神会兴起另外新的一代来，新的一代一定会进迦南。所以但愿主真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他自己的话。那因着时间的缘故，所以我只能在这里停一下，因为刚才刹不住车子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告一段落。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再有两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手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说过，约翰呢，整本的启示录前面十一章就是告诉我们主怎样的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到宝座。那么最后的第二段，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就主怎么样从宝座到云端，最后呢就回到地上。我们知道这个当初约翰得着的启示乃是根据那两个见证人的启示，因为我们说过两个见证人身穿白衣，然后就解释主怎么升天也怎么回来。不过那个只是个大纲，所以等到约翰得着了耶稣基督的启示以后，他就知道云的那一端的故事，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很自然的就写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再说一遍，启示录就很自然的分成两段，前面是一章跟后面是一章。前面是他怎样达到宝座，然后后面怎么样从宝座到云端。 所以这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的启示。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约翰他一定受了这两个见证人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他对这两个见证人当然很有印象。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提到这两个见证人，到底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怎样的见证人。我们如果根据他们所做的见证，我们知道说他们特别是解释主耶稣的升天和解释主耶稣的回来，那可以说他们做了升天跟他回来的见证人。那大家还不记不记得这个约翰曾经有一次啊，是和彼得还有约翰呢就被带了个很高的山，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变化山，有人猜说很可能就是黑门山，那是一个很高的一座山。那么圣经说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就上了高山，然后我们主耶稣就变了他的形象。那么忽然间呢，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他们说话。那么如果你读整个的记载，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和摩西跟以利亚刚好谈出去的事。出去那个原文在希腊原文就是 exodus， 就是出埃及的，出埃及出去的意思。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这是第二次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前一次呢，就是我们的主他度过了沉寂的30年，那30年他真的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生，也在生长耶和华面前如嫩芽，又像根出于干地。那经过30年以后，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显在神的面前，最后神满意了，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成为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第一个阶段，是怎样的活在神的面前，怎样的度过了沉寂的30年，他的生命完全叫父神满意。然后呢，我们知道神就把那个生命的水坝，就把那个水闸，生命水的水闸就打开了。因为30年之久，你看那个生命的水就它里面积蓄再积蓄，所以这个时候一下子把水闸打开呢，然后你看那个生命的水就永远像江河一样就涌流出来。结果只有3年之久，我们的主不管到哪里就是结果累累。那么最后呢，到了黑门山，黑门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现在不止过了30年，又过了3年。30年是指主耶稣的生命，3年指着主耶稣的工作。一个是他的生命，一个他的职事。无论就他的生命，无论就他的工作，就这顺服神旨意来讲，他已经完成了父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可以升到天上去，他可以回到父那里去。所以他就和以利亚跟摩西就谈论什么？就谈论出去的事。那摩西呢是旧约律法的代表，以利亚呢是旧约先知的代表。你讲的旧约都是讲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那谁代表律法呢？摩西。谁代表先知呢？是以利亚。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结果我们的主就和摩西跟以利亚谈论要出去的事。所以摩西以利亚知道说我们的主可以从那里升天，如果我们主从那里升天，他是当之无愧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的主真的升天了，我们怎么办？他如果升天了，他如果没有上十字架，我们怎么办？的的确确宇宙中有一个人一直长到父那里去，他曾经从马槽开始，伯利恒开始，然后经过十字架，最后呢，马槽开始，那长到这个他在变化山上的时候，无论就是生命，无论就做执事来说，都是达到高峰。所以当然这个时候他可以升到天上去，因为他生命成熟了。所以升天是根据生命成熟来说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亚当那个时候没有犯罪，如果亚当那时候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那么是不是亚当要死呢？就不要死了。那么这个，然后这个人子的生命在里面长大，再长大，等到成熟的时候，有一种荣耀就从他身上透出来了。然后呢，亚当跟夏娃应该就升到天上去。所以这是神给人的一个旨意，人不需要经过死亡的。当一个生命成熟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它成熟了呢？ 现在他可以升到宝座前，可以升到父面前。所有生命的长进都是长到父的面前。你说一个基督徒生命长进，是不是圣经知识多一点的？是不是他会更会讲道呢？不是。你怎么知道他生命长进，长到一个地步神满意了呢？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能不能一直长到神的面，长到神的宝座前。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很清楚的，在变化山上又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没有升到天上去，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不肯升天。他可以升天，他如果升天的话，我们的罪就多加一等。本来我们为罪的缘故，圣灵已经责备我们，我们是个罪人。但现在为着义的缘故，他也要责备我们。为什么责备我们呢？因为现在有一个义人，有一位主完全合乎神心意，现在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就叫我们羞愧的无地自容。所以为了义，我们也要受责备，所以我们要受双等的责备。但是感谢主，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升到天上，他可以升天，他没有升到天上去。那现在我们要问，关于主升天这件事，谁做见证的？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呢是以利亚。他们不只是做了主升天的见证人，而且呢他们也做了国度的见证人。稀奇的很，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说吗，那你们就是说神要把国从神的国从你们手中夺去，这样的国度，然后赐给那个结果子的百姓，指的什么？指的教会说的。那现在你看见，在他们还没有到变化山以前，主耶稣对门徒们怎么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主把国度的荣耀稍微对有的人稍微看一看。那为什么看一看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刚强呢？不是，这个是因为他们软弱。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雅各，我们以为说彼得、雅各、约翰大概是主最心爱的、主最偏爱的三个人，所以不管到哪里主就带他们到哪里。尤其是变化山上，你看见他们比其他的更享受主的偏爱，主把他们带到变化山上去。这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偏爱的观念，我们的主都是一样的。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就是当十二个门徒现在他们来到了变化山上，为什么主把九个门徒放在山下？山下还有被鬼附的心，将来还要赶鬼等等等等。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主为什么带这三个到变化山上去？很简单，问题很简单，不是因为他们刚强，乃是因为他们软弱。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在巴西，有一次在巴西，我们到德国去有三个月，去做研究的时候，那我们家一共三个孩子，那么老大老二都已经相当大了，所以后来我们觉得我们不能三个都带，但是我们一定要带个比较软弱的，所以我们就把两岁的就带走了。那就证明说那两个我们信得过来，虽然我们不在，但他们应该没有事情的。所以这证明说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不是这三个门徒特别得主的偏爱，反而是那九个门徒主似乎信得过的，主似乎能够把他们放在上下的。那为什么这三个人？弟兄姊妹都知道，主知道说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个叫的雅各是第一个为主寻道的。一个真正要为主寻道的人，他的能力从哪里来？如果他没有看见国度的荣耀，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十字架会把我们压垮，苦难会把我们压垮的。但是感谢主，苦难不再是苦难，十字架不再是十字架，十字架好像它的两臂好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就是因为看见了国度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约翰何其有幸，他亲眼看见了那个国度，亲眼看见了，在这个还没有尝死味以前，他就看见了国度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因着雅各的软弱，主知道如果不是他看见了国度的荣耀，他不可能在寻道那一刻为主寻道，是不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软弱像水一样，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 那不止如此，主知道说三个门徒里面彼得要否认主的，彼得要三次的否认主，所以主知道说如果不是国度的荣耀，他一灰心以后再也不会回头的，不可能回头。因为你知道当一个人真的灰心的时候，这一个人完全沮丧的，完全对自己绝望的时候，你看见这个路是一定走不上去的。所以我们的主老早老早就知道说在这十二个门徒里面特地带了这三个，那么有一个就是彼得，还有一个就是写启示录的约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老早知道，虽然雅各也许二十几分钟主的恩典拖住他寻道了，好像还容易的，因为雅各是死的寻道者，那你现在神拣选约翰做一个活的寻道者，他活得比别人都长，他比保罗与彼得又多活了三十年，每天仍旧背起十字架，仍旧住在基督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在所有的门徒里面，他是走路走得最长的，是最容易疲倦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需要什么？需要看见国的荣耀。更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老早知道将来神要用约翰这个启名给我们看见，当我们主升天以后，然后那个天国怎么开国的，然后我们的主怎样是坐在宝座的中央，然后最后你看你怎样有数不过来人大个个都拿着棕树枝，每一个人都是用羔羊的血洗净的，然后怎样羔羊带领他们到了这个到了是生命水的泉旁，然后主怎样擦干他们的眼泪，然后新耶路撒冷怎样从天而降。弟兄姊妹，约翰他不过是很平常的一个人，他怎么能担当得起，他怎么能看见，怎么能够把这个启示给我们，所以怎么这个和我们分享。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我们的主拣选了彼得、雅各跟约翰。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我们不知道当主升天的时候那两个见证人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约翰一定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你知道圣经只告诉我们是两个见证人，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就是在这个当约翰当主升天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又做见证，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本来他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主可以升天，他们没有升天，现在呢主已经完成了他救赎的大业，他已经为我们舍去他性命，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应该接到天上去。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主的一生有三次和天发生关，两次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过了三十三年半，然后最后的半年他经过了十字架阴影，最后上了十字架，然后最后天上再也没有声音了，这一回天上只有行动，把我们的主就接到天上去了。那现在谁来做这个见证？不要忘记有两个见证人，他们是不是摩西跟以利亚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就是约翰是一定知道。那不止如此，当约翰讲到这个两个见证人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啊，那个是在前面十一章最后，前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行走在金灯台中间，那等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十一章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我那两个见证人，你看见吗？那两个好像约翰熟得很。我那两个见证人，然后呢第四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你讲那两棵橄榄，大家都知道是哪两棵橄榄树。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王面前的。那么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呢？下面说第六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血，并且能随时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叫天闭塞不下雨，叫你想起以利亚；叫水变成血，叫你想起摩西。那弟兄姊妹，我再说圣经没有说这两个见证是谁， 但约翰一定知道这个两个人见证是谁，一个好像摩西一样，一个好像以利亚一样。那他们呢怎么样呢？圣经说他们像两棵的橄榄树，然后立在世界之主面前。谁是世界之主？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宇宙里面那是个大的变化山，明白吗？现在你看见说从旧约到新约有两个见证人，好像摩西好像以利亚一样，他们代表旧约，然后站在什么？站在世界之主的面前，就站在主的面前。所以不要忘记，约翰在变化山上所看见的景象，其实就是宇宙中固有的景象，很清楚的。不过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国度。现在约翰要把国度给我们看，要让我们看见到底什么叫做国度。好了，那既然讲了那两个橄榄树，那么弟兄姊妹，所有读圣经的人，尤其旧约圣经，明白都知道那个背景是什么背景。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二节？他问我说，问他，我就是撒加利亚哈，天使对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灯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七七四十九，一共四十九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那这是什么一幅图画？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哦。为什么撒加利亚看见这幅图画呢？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呢，有一般的剩下的百姓，在所罗巴伯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起头的他们要把圣殿从旧根基里面重建，但没有多久以后，你知道敌人就在那里扰乱他们，就是他们手发软，所以一停好几年他们就停工了。所以虽然他们回来了，他们没有把圣殿从原来的根基重建起来。所以现在呢，神就兴起两个先知，一个是老人就是哈该，一个是年轻人就是撒加利亚。神就借着他们就鼓励年轻人，让鼓励这一班回来的人，让他们能够重建神的殿，把神的荣耀再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知道，就这背景来讲，以色列已经被掳了，但是现在呢，有一班人，这一班是少数的人。当大体的由以色列人他们仍旧留恋巴比伦的景色，从那里他们就到了纽约，到了伦敦，他们就创造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大帝国，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我们要说，到底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是福还是祸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如果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在他们以前，在以前他们不过是最好的农夫，现在变成了最好的商人，他们变成最好的银行家，International Banking， 如果你要追踪它的历史的话，你可以追踪到巴比伦。所以大家记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说，只有那些傻瓜不到五万的人，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又受尽了许多逼迫，又受尽了许多凌辱，又受尽了许多艰难，最后他们停工了。他们是忘记他们为什么回来，你看见吗？如果他们回来不盖圣殿的话，他们真是傻瓜的一般人。如果他们回来把圣殿盖起来了，他们可以说有补偿，他们世界都不要了，现在终于把圣殿盖起来了，结果你看天也够不到，地也够不到，这个时候谁要起来鼓励他们呢？当他们软发软，当他们发软的时候，有人要起来鼓励他们。所以这个时候该撒加利亚就看见了一幅异象。那这个异象什么？这个、异象就是，虽然今天所罗巴伯你们可以说没有财也没有势，你没有势力，什么也没有，车也没有马，那你怎么能够成功这个事呢？现在这个以色列人难道还会把神的荣耀带回来吗？几百万人都到巴比伦去了，只有五万人回来，你认为说这些人有前途，这些人有希望吗？这些人可能吗？这就不可能。这个工作明明是恢复的工作，在人来看，整个以色列建筑已经黄了，已经完了，已经没有了。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看见什么异象？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个纯金的灯台。你看看以色列人情形，就好像看见那个七个教会的光景一样，需要悔改的， 但是结果你看见神有个工作，那个工作什么？原来你看见说这里有一个纯金的灯台，那么这个不要忘记啊，不是七个金灯台，这个只有一个灯台，这个一个灯台上面有七只，每一只上面都有个灯盏。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灯盏的油什么时候会用尽的？一用尽了就冒烟，一冒烟就没有见证了。那现在你怎么知道这个见证永远发旺？你怎么知道这个灯永远有了发亮？很重要，就是那个油必须要源源不断的供应才可以。所以现在呢，不是橄榄油从哪里拿了橄榄油来灌，不，就是两棵树，这个两棵树就是橄榄树，所有的橄榄油就从橄榄树来的。那么一棵在这里，另外一个在这里，那么如果这49个管，9个每一个盏有7个管连到上面的话，那弟兄姊妹7749，你看见所有的供应都是什么？都这两棵树来供应他们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这两棵树是什么？根据约翰告诉我们，就是那两棵树，那两棵树就代表整个旧约的，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呢是以利亚。你看见吗？摩西和以利亚就给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国，神当初在旧约的时候把那个国曾经赐给他们，现在要从他们的手中夺过来，要赐给教会，要赐给那个给结果子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到启示录11章的时候，你看见虽然没有讲灯台，但你背后宇宙，你读了撒迦，你就知道，既然讲了那两个见，那两个这个见证，那两棵橄榄树，那表示当然它是连于那个整个神所要做，最后神在以色列上一定要做成功的那个金灯台，那个金子还在那里。你不要说以色列失败了，十个支派都不再不见了，不，这是人的看法。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明白吗？当约翰看得着这两个见证人的帮助的时候，所以现在当这些图画显在约翰面前的时候，现在弟兄姊妹很清楚了，有一个金灯台所代表的是上面有七只，代表整个以色列。虽然以色列荒凉了，许多人需要悔改，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他们的前途在哪里？他们的前途乃是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够成事。所以最后你看见圣殿就盖起来了，后来到了以斯拉的手里就美化了圣殿，到了尼西米的手里就建造了城墙。所以不只恢复了神的同在，也恢复了神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一切都没有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那个整个的纯金的灯台就告诉我们说，神不会失败。不要忘记在旧约是哪两棵树托住整个的，所以每次到了以色列人很紧张很重要的时候，这两个见证人就来了。很有意思啊，今天你如果去以色列的话，常常有人说他们是常常是两个见证人啊，他们要这样做那样做，那一点都没有错啊。等到以色列到了紧急的时候，尤其到了大灾难的时候，42个月，就是11，就是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那里很明显是大灾难的时候。弟兄姊妹，大灾难的时候，每个人腿都要软的。到了以雅各的灾难，从来空前绝后的灾难，从来没有这样浩劫的时候，你不管多刚强的以色列人，他们通通就要像当初的以色列一样，他们手都发软，他们什么都不行了。但是这两个见证人起来什么？起来鼓励他们，勉励他们。但要紧就在这里，你要看见吗？整个国度是用什么来代表的？很明显是摩西、以利亚，代表旧约的那个神的国怎样放在以色列人手里。但是感谢主，是谁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一开始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七个金灯台，很清楚的整个的宇宙，如果你看见属天的部分，那么就是我们的主怎样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不是七个，不是一个灯台，那是七个灯台。所以这就是教会的光景。但如果你想到以色列人还在地上的话，你要有属灵的眼光，在整个国度里面不要忘记有一个最后神要完成他的见证，就是那个金灯台所代表的， 那背后谁在那里托住的？旧约谁在那托住的？那说托住的谁呢？就是这个以利亚跟摩西。所以如果大家这样清楚以后，你就晓得说整本的启示录的开始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开始，给我们看见是属天的，然后一直到了最后，等到以色列最紧急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属地的。所以这个两个放在一起，给我们看见说整个的国度属天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主怎样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属地的部分，就是你看见说不管以色列多荒凉，最后神要把他们带回来，很清楚。特别到了后来，神要承认他们。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很清楚的，你看到了紧急关头的时候，谁来支持他们，谁来供应他们，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摩西和以利亚。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你到了最后，讲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新耶路撒冷一面指着教会来说的，没有疑问的。所以它是建立在十二个根基，羔羊使徒的名字在上面。但是很稀奇，为什么你进门的时候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在整个神的永远的讲的国度的时候，他不只是指着教会来说，也是指着主在旧约的时候他怎样得着一般旧约的圣徒，像亚伯拉罕，像那些这个什么，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些的见证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有的，你看他们有的，他们这个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灾难，一面被毁谤，一面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不要忘记，这都是许多旧约那些的圣徒来说的。然后呢，这些人呢，有人忍受艰辛，不肯苟且得释放等等呢，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这都是指旧约圣徒说的。然后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听说这个是指以利亚说的，以赛亚说的，以赛亚听说是被锯锯死。那么更糟糕的是，今天以赛亚书也被人锯死，锯成两半，他们说以赛亚书有两个作者。那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旧约这些人。那么圣经说，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新耶路撒冷只有这个教会，就是只有宇宙的教会的话，那弟兄姊妹不完全，因为这些旧约的圣徒他们必须和我们同德，然后才能完全。所以真正完全那幅图画是什么？你看见说不只是属天的国，还有包括什么？包括旧约里面的圣徒。所以等到你到了新耶路撒冷以后，你才知道说新耶路撒冷当简单的来说指着宇宙的教会来说的。如果你光讲属天的，但你讲到神的旨意，神不可能把他属地的子民抛弃，不可能，神不可能忘记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要和我们一同做宴席，换一句话说，这些人将来也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所以新耶路撒冷里面所包括的不只是宇宙的教会，也包括什么？也包括这些旧约的圣徒。所以圣经用什么？用新耶路撒冷来代表，那就是指着将来永远的国度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在这永远的国度里面，你看不见摩西，你也看不见以利亚，因为那是真正的变化山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有云彩遮住他们。所以等到最后，当你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所看见的就是变化山上的景象。感谢主，弟兄姊妹，摩西跟以利亚是见证人，如果不是他们做的见证，也许约翰就得不到灵感，也许约翰就不知道说是怎么样来把整本的启示录把它串起来的。感谢主，现在我们手中有一本启示录，从一章到十一章，十二章再到最后一章。十一章的前面是灯台，十二章的最末，十一章的末了背后给我们看也是灯台，一个代表属天的国，一个代表属地的国。那么我们知道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属地的国就用弥赛亚国来代表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天国有属天的部分， 人若不人的义若我们的门徒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就是犹太人他们遵守律法而有的义，但是这个义要胜过他们，我们就断不能进天国，那是指着属天的部分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将来整个永远的天国最后怎么结晶化了，怎么具体化了，那么圣经就是用什么，用最后的什么，最后的新耶路撒冷来代表的。简单来说指着宇宙的教会，但是指着神永远的心意来讲，不要忘记了，在变化山上你看见有属天的，就是包括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来做代表，旧约你看就是摩西跟以利亚来做代表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国度的景象。那么弟兄姊妹，谁曾经参供奉其圣，谁曾经在变化山上看见那个意象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最后整本的启示录那个意象，实在说来就是约翰在变化山上所看见的扩大，现在更仔细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会明白说这些东西，当你读到整本的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简单的来说，经过了七个教会，经过了众教会，圣灵工作呼召得胜者，最后呢你看见说最后果然他得着了一个荣耀的教会，那就是像新耶路撒冷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还有那些旧约的圣徒，如果他们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完全。感谢主，他们也经过苦难，尤其到了大灾难，经过雅各家的苦难的时候，你看见现在你看，因为是属于属地的国度，你看见你看见摩西跟以利亚出来兼顾他们。但是从这里你看得很清楚了，弟兄姊妹，你清楚吗？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启示录从灯台开始，从灯台结束，从七个金灯台是属天的，然后给我们看见一个属天的见证，那个属天的金灯台。但那个金灯台不要忘记，放光的不只是基督徒。放光的也是包括什么，也包括旧约的圣徒。所以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才不会不清楚，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那个十二章一开始那个妇人是什么，那个妇人是星星月亮属天的妇人。那如果光是披戴太阳的话，我们知道明显指的教会说的很清楚，但是为什么又有月亮，为什么又有星星？所以从这里你看见它是个复合体，它不是个不错，你讲教会没有难处，但是如果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来说，讲到国度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观念里面很少有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说不管怎么样，摩西和以利亚因着这两个的见证人，那么结果你看见约翰主开他的眼睛，结果他就得着了启示。所以我们就看见背后有一条线，就把整本的启示录把我们贯穿了。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